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好，那么我想在这里，我想如果有人问你，你怎么去判断一个人的身体是否健康呢？你会怎么回答？也许你会说这个是一般，那就是看他的脸色好不好。脸色比较红润的那就是可能比较健康。如果脸色比较苍白的，那也许就不太健康了。当然，这是可能比较表面的一个看法哈。如果你说要更深入的知道一个人是否健康那就得看他的这个是体检报告了，最起码得看一下他的什么血糖血压是胆固醇等等这些指标看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在健康的范围以内等等，或者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指标要看他的这个是体检报告。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又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人的灵命是否健康呢？我们经常会关心这个是身体健康，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没有经常关心灵性的健康呢？那你又怎么去判断一个人他的灵命是否健康呢？哇，怎么判断弟兄姊妹，怎么判断一个人的灵命是否健康，你会怎么看也许你说看他有没有主日，有没有经常按时的来做礼拜看他是不是经常参加团契的生活是否看他经常读经祷告看他是否经常热心的传福音并且热心的参与教会的各项侍奉，会不会我们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项目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我们的灵命是否健康，当然的话也不完全并且的话侍奉其实也不是越多越好那么经常的参与教会的活动也不见得灵命就一定的健康。其实我讲了这么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我还要提醒你去观察别人他健不健康，他健不健康，他的灵命怎么样，并不是提醒你去观察别人的灵命是否健康，更重要的是提醒谁，提醒你去观察你自己的灵命是否健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常想想我自己的灵命是否健康呢？有没有经常想过这个问题？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怎样使用你的钱财是衡量你的灵命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哇，也许你觉得非常的奇怪，牧师为什么今天谈钱的问题？但是呢，你怎样使用你的钱财的确是一个衡量你的这个是灵命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在马太福音这个6章21节，主耶稣这样说，因为你的什么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由此可见，如果你想了解你的心，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你的灵命的健康的程度的话，其中一个最好的问题是什么呢？其中一个最好的问题就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我的财宝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你的财宝哈。那么就是谈什么，谈你的钱呢，谈你的财富为什么要谈这么敏感的话题呢？并不是因为教会缺钱，感谢神，神非常恩待这个教会，也求神纪念众多弟兄姊妹非常忠心的奉献我们今天谈这个钱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教会缺钱，而是因为钱和你的属灵生命息息的相关呢。你怎样看待钱财，你怎样运用钱财，你怎样奉献钱财，反映了你的信仰，反映了你的价值观，也影响了你的信仰，影响了你的价值观，影响了你的灵命，也影响你在永恒当中的赏赐。我有些教会，有些教会或者说有一些所谓的教会那么就是这个是所谓的牧师，他就经常在讲台上讲这个是奉献的事情，不断的鼓励弟兄姊妹，你们要多多的奉献，神必定会大大的赐福你。然后的话，但是背后的动机可能是出于贪心了，或者的话背后的动机就是贪心。如果出于贪心的动机来这么教导的话，这种做法其实是非常邪恶，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也是很令人伤心的事情。但是的话，另外有不少的这个是教会，甚至更多的教会跟牧师，因为担心被人误会，但怕人说你讲钱是不是因为你贪心你讲钱讲奉献是不是你得回扣可能会担心很多的问题就不敢讲。结果怎么样？结果导致弟兄姊妹在钱财的方面没有 被教导，没有被训练，没有被挑战，这就是教导方面的不平衡。也许可能我想我们教会在这方面也是不够平衡。过去几个月的时候，因为这个是教会在讨论，这个是教会 location， 然后这个是教会的 EB， 就是讨论到就是这个是我们需要可能过去好多好多年，是不是几十年还多久，可能都没有太多这方面的这个是教导，并不是说这个是教会多么的需要，当然的话教会需要，但是不是这个原因，而是的话我们的这个是 EB 也意识到在整体的这个是教导方面，我们要教导弟兄姊妹怎样的来对待钱财，因此教会的 EB 请牧师们要传讲这个是奉献的事情，是这样子。所以的话今天川卫牧师他在粤语堂传讲这个是做神好管家这样的信息，在英文堂也讲了。我们讲这些信息的话完全不是要加重弟兄姊妹的负担，而是像腓立比书四章十七节保罗这么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其实的话全辈的教导是帮助弟兄姊妹在属灵方面能够成熟长进，然后在天国上能够积累永恒的财富，叫什么呢？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关于钱的话题，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叫做神的好管家哈。我们今天我们先读一节的这个是圣经这个是诗篇二十四章第一节，我们还是请大家起立哈，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二十四章第一节，一二三，请。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真是一切都是你所造的，一切也都是属于你的。正如诗篇所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是属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真是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是因为你的恩，你的爱，因为你在耶稣里救赎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也为着真是众多的弟兄姊妹在过去多年一直忠心的奉献，我们来献上满心的感谢。主，你纪念他们的爱心，纪念大家的摆上，不仅是钱财上的奉献，他们在时间、精力、爱心、关心方面的摆上，你一一的来纪念。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关于钱的问题，怎样做忠心的好管家的问题的时候，求主你的灵特别的来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让他能够照着神你的托付能够讲得清楚，能够讲得明白，你的灵运行在弟兄姊妹的心中，运行在慕道的朋友的心中，让我们知道神你所要的不是钱，而是神你要的是我们的果子多而又多，你来施恩，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命能够不断的成长，让我们对你的信心，对你的爱心能够不断的来加增，让我们不是出于重担，乃是出于心甘乐意的回应神的爱。愿你更新改变我们，愿你施恩赐福我们，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做神的好管家。使徒彼得他说过，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什么？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怎么样？个人要照神所赐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的好管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既可以从恩赐的使用来看，时间的使用来看，也可以从钱财的使用角度来看。今天我们就着重从钱财的使用来看如何做神的好管家哈。所以这个应该要分两次才能够讲得完。做神的好管家首先就是要清楚自己是神的管家，首先要清楚自己是个管家。如果一个管家他认为他自己就是主人，他认为自己就是老板的话，那么他会怎样对待主人所托付的钱？ 如果他自己就认为他是老板，他自己是主人，他怎么样？这我的钱财我做主，我的钱我要怎么花就怎么花，我想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我想要怎么样享受就怎么样享受。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主人，我自己说了算。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这个是神的好管家，我们必须要清楚自己是一个管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钱财，我们的钱财不一样，对不对？你认为你自己是钱财的主人，还是你认为自己是神的管家呢？其实这是一个最基础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你到底看你是钱财的主人，还是你看你自己是神的管家？这会决定你怎样使用你手中的钱财。诗篇二十四篇我们刚才读了，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我们所拥有的钱财、房子、车子和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甚至我们自己也是神所创造的，我们自己也是属于神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仅仅是10%属于神，我们不仅仅是一部分属于我们的神，而是我们100%都属于我们的神。有一些人会说什么呢？我是属于神的，我是属于神的，但是我的钱呢？属于谁的？那我是属于神的，但是我的钱是属于谁的？我的钱是属于我自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钱是我辛苦挣来的，我的财产是我辛苦买来的，是我辛苦积累起来的，所以的话我的钱才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有钱没错，为什么我有钱呢？因为我聪明，因为我能干，所以的话我挣了很多的钱，所以我的钱属于谁的？我的钱属于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挣钱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挣钱的能力也是神所赐的。如果不是神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如果不是神赐给我们聪明的头脑，我们哪有机会挣钱？我们哪有机会拥有财产？我们哪有机会去享受财富呢？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什么都没有。不知道大家同意吗？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什么都没有。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甚至都没有这口气。其实我们很容易忘记神，特别是当我们什么的时候，困难的时候还是富足的时候？富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神，特别是当我们富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神。我们觉得我这么有本事啊，那是因为我自己特别的有本事。3500年前神借着摩西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也是提醒今天的我们。在申命记8:11-18，摩西这么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增加。哇，当你越来越发财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了。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使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神给一些难处临到给我们，目的是什么呀？为的是让我们终究享福。恐怕的是什么？恐怕你心里说，这祸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祸财的力量也是他给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是属于神的，包括什么？包括我们挣钱的能力。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什么？因为得祸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并不是我们钱财的主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仅创造了我们，作为基督徒，神还怎么样？神还救赎了我们。因此在哥林多前书6章这个19-20节，保罗怎么说？保罗对我们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是由上帝的独生子主耶稣他的宝血所买回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创造了我们，神就爱我们，但是自从罪从一人，从亚当入了世界，我们人类都成了罪人，而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人类的结局本来是什么？本来就是在地狱里受永远的刑罚。但是神因着他的大爱，神因着他的怜悯，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死后被埋葬，三天后复活升天，显明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我们的救主，然后叫一切信靠耶稣的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神所买赎回来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如果你还不认识神，所以今天的信息对你来讲其实不是怎样说做一个神的好管家，今天的信息对你来讲盼望你要明白，你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人人都是罪人，盼望神感动你的心，让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有罪，让你能够知道你自己需要耶稣的救赎，你能够早日信靠耶稣，归在耶稣的名下，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当你得着这个生命之后，再谈这个怎样回应神的爱，再谈奉献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创造了我们，我们本来就是属于神，那么我们堕落之后，神拯救了我们，我们再次属于神，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属于神。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神把一些的钱财赐给我们，说得更精确一些，神是把一些的钱财怎么样托付给我们。当然的话，神托付给我们的钱财，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些钱财，我们也可以享受这些钱财，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并不是这些钱财的主人，我们只是这些钱财的管家，替神管理他所托付给我们的钱财。这笔托付给我们的钱财包括供应我们生活，包括可能我们可以拿一部分来享受，但是既然神是我们的管家，我们总有一天要向神交账。既然神是管家，我们就要对神忠心了。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做神好管家，做神的好管家。要做神的好管家，首先我们怎么样？首先我们要清楚自己是个管家，其次怎么样？其次我们要成为满足的领受者。我们来分享第二点，成为满足的领受者。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说的更精确一点是什么？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当中，我们有多少的人对自己已经所拥有的已经感到了很满足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你自己所拥有的有没有感到已经非常的满足？已经足够了，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增加一点点，我已经太多了，多得不得了，不需要增加任何一点点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完全满足，我觉得已经太多了。也许有，我为你感谢神。但是我想我们当中还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说，哎呀，谁不希望自己的房子再大一点呢？谁不希望自己的车子更新一些呢？谁不希望自己的财产更加丰富一点呢？人是很难满足的。知足是每一个基督徒灵命成长的必修课。如果一个员工对自己的资源感到不足的话，他就很容易埋怨这个老板，很难成为一个忠心的好员工。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总是感到不足的话，我们就很难对神满意，我们很难对神忠心，我们很难成为神的好管家。做员工的应该要明白，老板给的资源多，那么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也多，老板给的资源少，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也少。我们之间不应该彼此的攀比。那么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更应该要明白，神所托付给每一个人的恩赐 或者钱财也是有多有少的，但是神会怎么对待他所托付的不同的恩赐呢？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神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啊。所以我们之间不应该要攀比，不应该要彼此的嫉妒，我们更不应该啊，因为感觉不足而埋怨神。神根据他的主权和他的智慧，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托付。神对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托付，有人多有人少，对不对？无论我们领受的是多或者是少，我们都应该相信神的安排其实是最好的。我们应该要存着感恩的心，存着知足的心来感谢神。如果我们不知足，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如果不知足，其实就很容易变得贪心。这两个东西同门的两面，不知足接到不贪，就逐渐转向贪心。这两个东西其实有很直接的关系。贪心是一个内心的问题，是穷人贪心还是富人贪心？到底是穷人贪心还是富人贪心？其实穷人富人都有可能有贪心，对不对？穷人富人都有可能贪心。这个是洛克菲勒，是世界上第一位的亿万富翁。有一次记者采访洛克菲勒，记者就问他，洛克菲勒啊，你是世界上第一位亿万富翁，你这么多钱，你这么有钱，世界首富，你现在应该感到很满足了吧？他怎么回答？你是世界首富，你是世界上第一位亿万富翁，你应该很满足了吧？如果你的话，你满足了没有？你满足吗？如果你的话满足，因为你现在还不是世界第一哈。洛克菲勒怎么回答呢？他说还不太满足。哇，记者大吓一跳，亿万富翁还不满足？他说那你得多少钱才满足？他说 just a little bit more， 还要多一点点，任何时候都还要多一点点， just a little bit more。 他已经是亿万富翁，世界首富，但是他还是没有感到满足，永远还要再多一点点。所以我们看，贪婪是内心的问题，穷人富人都可能贪心哈。知足也是，这个是内心的问题，穷人富人也都有可能是知足哈。你说可能富人会知足，穷人可不可能知足呢？穷人有没有可能知足？其实穷人可不可能知足？有可能的，真的是有可能。中国有一首诗怎么说？一个穷人可能不太有钱，那些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哈。由此可见，就是没有多少钱财的人，他可以真的可以很知足，虽然是两袖清风，但是却可以享受神百般的恩赐，享受春花秋月，享受夏天的凉风，享受冬天的雪景。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神的创造，我们相信神的救赎，我们更应该怎么样？我们更应该知足常乐。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保罗这么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知足是什么呢？我们的知足不是源于我现在所拥有多少。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知足是源自于我们对神的信心，源自于神对我们的爱。神创造我们，然后神又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他甚至愿意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那么神对我们的爱还有任何保留吗？神对我们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神还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不肯给我们吗？不可能的，只要我们真的需要，神愿意给。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说神你没有给我需要的东西。我们想要跟神觉得我们真正需要是两个概念，所以我们需要的神会给。神所赐给我们的无论是多还是少，对我们都是最适合的，对我们都是最好的。因着神的爱，我们对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对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应该有满足的安全感，我们应该感到知足。知足啊，是每一个这个是基督徒都应该操练的功课。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知足，就会变得什么呀？就会变得贪心了，甚至 会变得堕落。所以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就劝勉我们，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钱财可以说是神对我们的赐福，但是的话，贪财却是万恶之根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满足的领受者，无论我们领受的是多或者领受的是少，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里面有满足的喜乐。要做神的好管家，第一要清楚自己是个管家，第二要怎么样，第二要成为满足的领受者。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三点，我们要成为神的好管家，我们要成为天国的投资者。人类都有积累财富的习惯，当然的话有些人他做不到，对不对？但是人类希不希望自己，你想不，你希望自己越来越富有还是希望自己越来越穷啊？当然是越来越富有，对不对？特别是中国人，对不对？哇，你要在中国的话，那过去几十年那怎么样，买房炒楼等等，对不对？哇，那个是火热的不得了。所以的话，人类希望自己能够累积财富，特别是中国人在这方面更是厉害哈。因为拥有财富能够使人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有些人的话啊，觉得有了财富会更加过得更加的体面，或者的话，哎呀，我也不喜欢显摆，但是有钱的话有安全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这么喜欢积累财富的原因。圣经反不反对我们积累财富？圣经反不反对我们积累财富？其实圣经并没有反对我们积累财富，当然适当的积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圣经它鼓励我们适当的来积累财富哈。在箴言21章第5节，圣经这么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对吧？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你好好的规划你的财务，怎样的来积累，逐渐逐渐变得更富有，其实这是好的。箴言21章第20节说，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有，愚昧人谁得来谁吞下。就是啊，一拿到钱月光族，是不是？有没有听过月光族？一个月里面发下的工资全花光，这个叫月光族哈。就愚昧人谁得来谁吞下，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有，所以有一点的储蓄其实是好的，这个是圣经所讲的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普遍的原则当中啊，我们应该要计划自己的财务，应该怎么样，应该要量入为出，也应该尽量的有一些的积蓄，这是好的。然而的话，因着我们的罪性和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往往怎么样，往往是过度的，这个是积累啊，把我们的安全感都放在积累财富的上面，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事情。我们因着我们的罪性，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往往是怎么样，只专注于在地上投资，却忘记了什么，却忘记了在天国投资。我们往往只看重今生的事情，却忘记了永恒的事情。因着这个缘故，主耶稣对我们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啊。主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这个是6章19到21节，我想大家很熟悉这段经文。主耶稣这么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主耶稣这段话告诉我们四个重要的真理。第一，地上的财宝飘忽不定，不能长存。第二的话，天上的财宝安全可靠，存到永远。第三的话，你如何的处理财产，你如何的处理钱财，反映了你的内心，反映了你的灵性。第四的话是什么？一个提醒。 不要只专注于在今生积累财富，更要懂得为永恒积累财富，要成为天国的投资者，要成为天国的投资者。耶稣提醒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其实他并不是反对我们适度的来这个是来积累这个财富，并不是叫我们啊，你那个是真的不能够有存款，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提醒我们不要把这个是安全感放在这个世界上，世界上是不长久，不到永远的，也是不可靠的。主耶稣的重点是要提醒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到底是看重地上的事情，还是看重天上的事情呢？我们到底只是在地上积累财富，还是我们在天上积累财富呢？我们到底只是在今生积累财富，还是我们在永恒当中积累财富？这是主耶稣所关心的问题。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比较习惯于这个投资，一旦有多余的钱就进行投资，然后积累财富。亲爱的弟兄姊妹，投资理财本身有没有错？错不错？投资理财本身有没有错？刚才讲了那么久，大家应该知道有答案。投资理财本身应该也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投资，我们经常还是需要省察我们的内心，我们在地上有投资，那么我们有没有把神赐给我们的钱财也进行天国的投资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懂得在地上投资，更要懂得怎么样，更要懂得在天上投资，懂得积财宝在天上。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比较倾向于及时享乐哈，我想可能倾向于投资的，那我想可能比较年纪大的，特别是在中国啊，可能或者就是老一辈的，经过了贫穷，可能懂得积累预防未来，对不对？那可能比较年轻一辈的，那可能就是如果在比较富裕的条件长大的，可能我们就比较倾向哎呀怕什么，对不对？有钱先花，花了反正还会挣，所以的话可能就比较倾向于及时享乐，一旦手头上有点钱就赶紧买点好东西奖赏一下自己，对不对？旅游享受等等。亲爱的弟兄姊妹，用自己所挣的钱去改善生活，去享受一下，有没有错？没有错。这本身其实也是神的恩典，神赐给我们财富，我们也应该要用来享受，这是神的恩赐。但是在这里我也想和大家有个彼此的提醒哈，如果我们经常花钱去享受，我们却没有花钱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的话，我们要省察我们对神有没有感恩，我们对神有没有足够的感恩，我们对神所托付的钱财有没有足够的忠心呢？求主帮助我们不是要只懂得享受神所赐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也懂得在神的国投资，懂得积财宝在天上。因为神赐钱财给我们让我们享受，同时怎么样，同时也让我们有份于神的国度。所以在这个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这个是保罗他就劝勉我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啊。所以很多时候又是个提醒，有钱的人的话，哇，他觉得有钱他就可靠了，但是保罗说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也不要自高，不要因为有钱变得自高，只要依靠什么？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今生的钱财我们可不可以享用？可以，也应该，但是的话不要只记住今生，我们要懂得活在今生，但还要投资未来，要纪念神的事情，要回应神的爱。主耶稣和保罗都提醒我们哈，要做神的好管家，我们必须要成为天国的投资者。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做神的好管家，我们已经分享了这个是三点哈，大家记得吗？第一是什么？清楚自己是个管家。第二的话，成为满足的领受者。第三的话，成为天国的投资者。我们其实总共有五点哈，可以放出来给大家看。然后的话，我们要成为神的好管家，最后还要怎么样？要成为喜乐的奉献者，要成为教会的支持者。 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这里展开第四、第五点哈，我们下个礼拜啊再分享。啊，过去几年没有怎么分享，我们在这两个礼拜我们来分享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是神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怎样看待自己的钱财，我们怎样的来使用自己的钱财，这是衡量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之一。主耶稣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不是自己的老板，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不是自己的老板，我们是神的管家，我们将来需要向神交账。我们也不是因为出于惧怕，乃是因为什么？我盼望我们不是因为惧怕将来要向神交账，我盼望我们更加是因为神的恩、神的爱，我们愿意做神的好管家，我们愿意回应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经常问问我们自己，特别是在钱财方面，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清楚自己是神的管家吗？我是一位满足的领受者吗？我是一位天国的投资者吗？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问自己这些问题，求主帮助我们，盼望我们的答案都是 yes 哈。愿神赐福大家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天地都是你所创造的，万物都是属于你的，我们也都是属于你的。千山上的飞鸟是属于你的，地上的牛群羊群都是属于你的，海里一切的鱼都是属于你的，一切的活物都是你的，一切充满这个世界的都是你的，你一无所缺，你不需要我们为你做什么。但是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谢谢你赐给我们在活在世上，你赐给我们钱财。但是主啊，有多少时候我们可能把自己看成自己的老板，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神的管家。求主你时常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想到神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应该要怎样的回应你的爱，我们应该怎样在地上做一个好的管家。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满足的领受者，也成为天国的投资者。你来帮助我们在钱财的方面更加的忠心，更加的有智慧，按着你的旨意来奉献，按着神的旨意来在天国里进行投资。就愿你的国度得到扩展，让我们在投资当中，在永恒的投资当中能够经历神你的更新改变，让我们更深的与神的国有份。愿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对，在这里我还有一个报告的事情哈，这个就是11月8号到10号啊，那么我们教会有这个是培灵会，这个是我们请到的是钟顺贵牧师。我想大家对钟顺贵牧师并不陌生哈，去年的培灵会也是钟牧师在我们当中带领，大家的反馈还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年有幸再一次请到钟牧师哈，来给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叫同心建造神的家这样的一个培灵会。那么同心建造神的家的话，那我们是从这个是11月8号这个是礼拜五的晚上开始，那礼拜五的晚上是第一堂，7:30到9:00是建造教会的要素。那么礼拜六的话，我们是9:00到12:00有3个小时，我们分两堂哈。第一堂的话是建造所需的职分，第二堂的话是建造实践的途径。这一次的话，那么到礼拜天的时候，钟牧师不仅会这个有主日的信息，这次的话我还特别的邀请了钟牧师讲一堂叫做团契的生活。其实弟兄姊妹，那个灵命要成长，除了这个是非常每个礼拜的这种按时的聚会之外，其实有团契的生活能够怎样的来应用真理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所以的话我请了钟牧师讲团契的生活，所以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踊跃的来预留这个时间来参加，那就是11月10号哈。然后 主日崇拜的话，他会讲叫做沉默的艺人。当然的话，十一月十号也是教会全教会的这个是爱宴，整个教会哈这个是粤语堂、英文堂跟国语堂三堂的这个是聚会。当然的话，这次的话主要是英文堂还有粤语堂他们服侍我们，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堂，我们结束之后他们预备好了，我们就去吃。所以感谢主，有个三堂合一的一个教会，感谢神，盼望大家能够预留十一月八号到十号钟顺贵牧师给我们带来的同心建造神的家这样一个培灵会，愿神赐福大家。
姐妹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回应牧师的信息，献上活祭。
切切渴慕你处，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神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安息在你怀中，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